弟兄姐妹平安，谢谢诗班为我们献唱这首这么好的诗歌，提醒我们为主发光。今天我要给大家传讲的一个题目是一件美事。很久以前收到一张图，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把它存下来了。这里问一个问题，这是真实的，这是人生的真实写照吗？首先我们看见在这幅图画里面有三个东西，时间、金钱、体力，然后似乎代表着一个女人、一个妇女三个不同的时期，从年少到中年到老年。他问了一个问题，在哪一个人生的阶段里面，而且我相信这个女人是21世纪的，拿着一个公司报的。那请问这个21世纪在家庭与职场上打拼的一个 女性，她的时间、金钱和能力啊体力，似乎这个图告诉我们没有一个阶段是三个勾都有的啊，那总有一个差啊。那我就想知道到底有没有在一个人生的阶段里面有所谓最完美最光辉的时刻，在时间、金钱和体力上三者皆都充裕充足的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许是我更关心的，就是你怎么样的充分使用这些勾勾，无论哪一个阶段你总有一些勾勾的，而在这个阶段里面你怎么样的充分使用这些资本，而且你使用在什么的地方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针对这个叉叉的，如何使用这些叉叉，当你较缺乏相对的不够充裕的时候，你还是有一些的资源，然后你怎么样的来使用这些的资源。今天这段的经文是有关于一个妇女，而且是两千年前，不是活在21世纪的一个妇女，没有所谓我们今天这种时代工作的女性，但是她跟你我一样，也是有时间、金钱和体力的资源。我们从这个女性的身上，我们学到她怎么来使用这些的资源，也许这是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好多的姐妹，很多的教会姐妹比弟兄更多，常常觉得姐妹好像不太的被肯定，所以今天这段讲章在某一个程度上是致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姐妹，那一些爱主默默为主付出的姐妹们，也许也是纪念我们已故过去的姐妹，她们曾经在我们的当中有那样的一种美好的见证，她们所做的美事，能够好像这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这个玛利亚，主吩咐我们要去纪念这个玛利亚所行的。所以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们就开始进入经文的讲解里面。我读黑色的，请你们读红色的。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玛利亚就拿着金极贵的正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为也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在读这段经文之后，我们也会参考在福音书里面有其他福音书对于同一件事件的记载，能够丰富我们对于这个事件的认识。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面提到，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做玛利亚，我称她为伯大尼的玛利亚，因为圣经里面有许多的玛利亚，但这位是住在伯大尼的玛利亚，她是马大、拉撒路的姐妹。在这里提到要纪念这一位姐妹所做的，她所行的，而且是透过不断述说她所行的来纪念她所做的。为什么要不断的述说纪念这个姐妹所说的呢？所做的呢？因为同样的经文里面提到，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善的事。我们对于德、善、好，我们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到底这件事情美在何处啊？好在何处啊？善在何处啊？这是我们所关心的，愿意主继续带领我们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留意到主耶稣要我们纪念的这个妇女，她所做的是什么。但是她主耶稣先提到她不要我们纪念的是什么，然后才进入她要我们纪念的是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一入场，我们就发现有好几个人物，耶稣理所当然的就是这个场景里面的主角。当然在里面还有拉撒路，还有一个叫有人的，一个叫马大，同样的第二次提到拉撒路。我们一一的来看这些人物，虽然他们所做的都很有意义和价值，然而都不是耶稣要我们所纪念的。首先，他不是要我们纪念这个请吃饭的人，他是一个东家，然后他请耶稣还有众人吃饭。在约翰福音里面甚至这个人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叫路人甲、路人乙，就是有人。但是在马太和马可，我们知道他是长大麻风的西门，而且我们相信他已经得医治了，也许这顿饭是为了纪念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感谢耶稣并且尊敬耶稣，所以请他们来吃这一顿饭。但是不是耶稣要我们纪念的，约翰知道这一点，只说他是有人。第二，也不是拉撒路，我们会想应该是拉撒路吧，他是神迹奇事的代表人物啊，在圣经里面他是从死里复活的，而且我们从第九节知道他吸引了许多人，肯定的，从死里复活一定吸引很多人来了解。同时十一节更说到，吸引的人不单只是来，他还相信，有好些人因他相信了耶稣。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神依然的行神迹，但是这都不是约翰福音所强调的。 我在台湾服侍，在美国服侍，听了许多他们提到教会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光荣的一些的人物，一些 的事情，无可厚非，我也同意这是理所当然，好像就你是觉得很值得纪念的。假设教会里面有一个死后去了天堂再回来的，写了一本书，你肯定是让人很有纪念性质的。去台湾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我是这间教会 的会友，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大明星姓周的，然后不讲他的名字了哈，你猜一下哈，在台湾姓周的哈，个性哈。然后有我去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他提到张学良将军曾经在我们这里聚过会哈，我也不讲哪一个了，你猜了哈。然后去到在台湾的时候，李登辉总统以前在我们这边聚会的。然后还有台湾也有黑社会老大改邪归正，对不对？写了一本书这些都是真的是神迹奇事这样的一些人可以信主真是不得了。但是也不是约翰在这里要我们纪念的然后我们再看到马大被称为事后主的马大给我们在圣经的印象就是服侍的一个代表性人物，所以教会的服侍施工显然我们会想主应该是这样，是他们被纪念的。然而也不是，在台湾的时候，一个教会告诉我，弟兄姐妹告诉我们的教会的牧师拿过十大杰出青年奖他做社区服务所以得到了杰出性人奖哇，这也是很好，感谢主。有的教会你知道那个 budget 财政的预算年度预算高达数千万的美金有的教会光讲教牧团队就有数百名哇，这个真的是引以为傲教会也有很多所谓进来多媒体多元化的施工，在全球开拓几十个教会职堂，这些都是很值得纪念的，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然而都不是耶稣要我们在这里所纪念的。他说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她做的是一件美事。到底这个女人美在何处超越了东家，超越了拉撒路，超越了马大。巴不得我们也希望主在我们身上，他给我们的评价，你做的是一件什么美事，我们心里面就满足了。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这是犹大在问的一个问题。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其他福音书的辅助，所以我们也参考了马太和马可。马太说到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当你看这三段经文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你发现三段的经文都强调这个女人所用的这个香膏。这个香膏在某一些的福音书里面提到是极贵的，有的还提到这个品牌叫做真拿达。你知道真拿达是什么吗？从当时候是印度而来的进口货import 的不是 local 的一点像今天 Chanel 香水了，我比较落后了，可能还有更高贵的哈。Chanel 香水呢，而且怎么样？两本福音书告诉我们，原来是用一个玉瓶哈，一个很好的瓶子来装的，装住它的这些的香膏的，而且它的珍贵对于当时的一个妇女，我说过没有所谓拿着公司包职业与家庭的妇女能够挣钱的，这个妇女她能够拥有真拿达香膏，我们估计是因为她的父母给她留下来，将来用这个香膏她结婚的时候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是要这个女人是要用香膏抹身的，所以这个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我们猜测是这个玛利亚她一生中最宝贝的，也许也是她所有的。珍贵的地方就在这里。如果拿去评价一下，如果在座我们都是搞经济的，数字最重要嘛，30两什么银子到底是多少钱呢？就是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了，对你来说没什么，但是对一个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当时的妇女来说，这就是她的一切了。所以从各个角度我们来看见，她献给耶稣的都是最宝贝最好的最珍贵的。而且你没有留意到，他毫无保留的，两本福音书告诉我们，这个玉瓶怎么样啊？打破。我们选料香水有没有这么豪气的啊？一买来就啪一声，好，来用。我们都是怎么啊？打开口倒一点出来抹在身上，对吗？这个女人怎么啊？啪，全部怎么啊？用在耶稣的身上，不会存留。就一次的就用在耶稣的身上，用在耶稣的身上是用来做什么呢？这里提到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后面更是提到他是为耶稣的安葬来到摆上的。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要来看出，在这段经文里面对观福音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的矛盾，表面的出路，细读圣经的人会发现，在马太和马可都提到油是膏在什么头上，但是在约翰福音是膏在脚上的。到底膏在头上还是脚上呢？我是认为这段经文里面提到膏在头上和脚上是一种象征性的恩膏，这种恩膏从一个犹太人的安葬习俗来说是合情合理的。一般上这个恩膏可以用在结婚，用在一些重要的人物他的installation 的 service 上面，但是用在安葬的，这是玛利亚在这里所表达的，他是为了耶稣即将要面对的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他为他的死然后进入这个墓穴里面，为他这些他进行的这个膏抹的仪式纪念。所以他用头和脚作为一种象征性的膏抹了耶稣他的整个身体的膏抹。当然一个女人不可能在这个男人活着的时候全身膏他的，所以圣经所记载的是用头和脚的一种的膏抹， 表达是整体的一个高模。所以这个女人在约翰福音特别你强调她是用脚然后用头发去擦，这是一种极度谦卑的行为，因为只有奴隶才会这样做。但是这个女人在这里所做的非常的谦卑，她知道耶稣将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身体将要承受十字架的酷刑。也许她知道在耶稣从十字架上拿下来在路途为安的时候没有机会去高抹他。圣经也提到多处的，虽然有说到妇女们带着恩膏这些香膏要去搞高耶稣的身体，但是没有成功，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这个女人所做的，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知道她正是挂心耶稣的死，她常常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但是门徒怎么了？门徒想到的是钱。所以第六节耶稣说了这句话，他不说这话就是指这个犹大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肯定了这个女人所做的美事，就是她为我安葬之路存留了这个香膏，而且用在我的身上。我说她是一个挂念主的人，相对于犹大，她是一个挂念金钱的人，她是一个贪财贪婪的人。他常常的取，但是这个女人是给。在这一点上，我们看见他们这个极大的不同。一个挂念主的人，他一定是把钉十字架的主放在心上。我们挂念主有很多的，主给我们的好处，物质的好处，物质的祝福。但是一个挂念主的人不只是挂念主，他是挂念主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的这件事情上，还有他所做的所有的这个意义。所以我们说犹大是挂念钱财的，其实不止犹大，约翰在这里是这样说，马太马可也提到其他的门徒也都附和犹大所说的，太浪费了，用来救济穷人。其实心里大概在说，用来给我们吃顿好的吧。跟着耶稣没有固定的住处，吃好像也有，虽然有从没有缺乏过，但是从来也没有肯定过，铁定有确定过，都是走一天看一天。跟随耶稣当时就是这样，我也不怪他们，生活是很现实的，柴米油盐跟随耶稣。所以他们挂心食物，挂心生活，我不用石头砸他们，因为你我都会这样。我在准备这段讲章的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是挂念世上的事情，什么是挂念生活，挂念金钱。然后我就神就对我说话了是这样的早几天前我去这个超市，我们台湾叫大卖场了，去买东西。我车要进去，你去大卖场当然最关心的是找个好停车位，对不对？跟我一样，越靠近越好。所以我就终于找到一个停车位。那个大卖场不晓得为什么总是很多人的，你知道我讲哪一件对不对？反正就是很难找停车位，近的停车位很难找了终于我一看到一个然后我就进去了然后我还没下车，我看见旁边更近的有一个进到我可以看得见的了 所以你知道多靠近，但是我心里面还不满足、啊、那个位置，我想我、哦、旁边还有一个 inflation parking、哦、我当时因为在里面坐着看不到全部，我就看到 inflation parking， 我说终于有人理解我们这些中产阶级的痛苦了，通膨这么厉害、啊、终于可以有一些的地方让我们这些通膨关心通膨的人、啊、可以停车了、啊、当时就是这样推论、啊啊、太好了、啊、inflation parking、啊、车可以把它停到那边去、啊、我就是挂念通膨嘛、啊、都是生活嘛、啊、然后我一下车之后、啊、我就发现哎，原来不是我所想的那个通膨，叫做 tire inflation parking on 你，也就是充气服务了，车胎轮胎充气服务了。下去才看到整幅的图画，根本不是我所想的 inflation。 哎呀，我心里间忽然间有一种的感叹，我说我还在准备这个奖章，还在想什么叫挂念生活，挂念金钱，主就对我说话，这就是挂念。挂念是什么你知道吗？挂念就是这件事情占据你的心到一个地步，你看不见其他的东西了， 你就是所有的事情你都看为和这个有关的。同样的一个生活金钱的人，所有的事情都用金钱来考量的，不只是生活的感情家庭 everything 就是用金钱来考验来考量。这就是一个观念生活观念金钱的人。门徒不只是挂念生活金钱，他们还挂念权力地位谁为大。耶稣至少曾经三次向门徒预言他要很快的要钉十字架，对不对？受苦复活，但是他们没有把他放在心里面，他们 真的是只看见什么生活各方面权力，以至于主的话虽然是听了，但是怎么样过去了，因为并不在心里面占着任何的地位。玛利亚我相信在过去里面她有机会听到，她也知道，也许是从了门徒的口中，门徒虽然不明白，但是听了还是会私下议论。玛利亚大概知道，并且他把这个放在心里面，知道一个钉十字架的主，并且把钉十字架的主放在心中的人，他是一个深知道除了恩典还是恩典的，他是一个很会深知感恩的人。他明白到恩典不是靠努力赚取的，乃是谦卑的领受的。房屋中介有一句的口号，要卖掉房子，而且要卖一个好价钱的话，要注意三点哦。第一点就是地点，第二点还是地点，第三点还是地点。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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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切。但是一个常把主钉十字架的主挂念在心里面的，他是恩典，恩典还是怎么样？恩典。一个这样的人，他对人有恩典的，对妻子丈夫有恩典，对儿女有恩典，常常有怜悯 compassion。 他就是甚至我们是一个蒙受恩典的人，因为主这样的施恩，我们是白白的谦卑的领受。主说到这个女人所做的是一件美事， 有一本书叫做向美而生，终身美丽是一种的信仰。我就去搜寻了一下，到底我们的21世纪的女性关心什么事情。最畅销的书是在女性中间最畅销的是什么，那谈出来了就是其中这一本书叫做向美而生，终身美丽是一种的信仰。他怎么说呢？他说人一直美下去才是一个女人的终极梦想，人一直美下去才是一个女人能力的真正体现。那什么叫做一直美下去呢？美在何处呢？书的几个小 chapter 就铺露了整本书的一些的所美在何处。他说到20岁的女人活青春，30岁的女人活优雅，40岁的女人活智慧，50岁的女人做美的使者，传承美丽，60岁以上的女人活出什么呢？健康。所以你问作者最美的是什么一个女人，从20岁到60岁以上，他认为内在美和外在美。我说这个人还蛮有含量的，对不对？内外兼优都能够兼顾，有内在美的外在美的都是能够一直美下去。那我们基督徒问我们能够一直美下去，或者弟兄不要难过，一直摔下去，我也想到你们了。约翰福音说能够一直美下去或者摔下去的，我认为是一个思念主恩待人有恩典的人。思念主恩待人有恩典的人，这些的姐妹在教会里面默默的服侍，因为他们是出于对主的爱的一种的回应。他们待人有恩典，不抢风头，不出镜头，他们就是默默的待人有恩典，有犯错他们并不责备，会提醒，错了总给机会再做，再从错误中学习，从失败中站起来。这些的姐妹对年轻的对年长的都充满了那样的恩典，这就是一直能够美下去的，也就是耶稣所提到他在我身上所做的一件美事。那我们再看下去，除了一个是常常把主挂念定时架的主挂念的人，他是放在心里面的人，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挂念主的人，就是把握机会将最好的献给主。他能够把握机会献给主，玛利亚知道也许下一次再见主面就是钉十字架的时候，在这一顿饭他知道以后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关于耶稣坐紧肉身的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他坐紧这个机会，把握这个机会，就在这个地方恩膏主耶稣。他是能够把准备好已经准备最好的献给主，坐着这个机会。原来有另外一本书，好几本书，一本书写着20几岁决定女人的一生。前面那个好像 还蛮有希望的，对吗？20岁每到60岁，这个20岁就决定女人的一生了。我们在座的姐妹们大部分已经不在20岁的年龄了，我们都就是也不说高龄了， 就是不再二十岁了哈。那你说咋办呢？这二十岁，二十岁就信耶稣，要改来不及了。那难道二十岁就决定了我的一生吗？哈，而且后面啊，听了更心寒还是心动了哈？不知道哈。二十几岁决定你人一生的幸福，哦。不只是一生，还一生的幸福。所以难道我们不在这个年龄，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吗？没有能够改变了吗？我们的人生难道就这样了吗？肯定不是的，肯定不是的。我们很感谢神，因为有些的事情蛮有道理的。他提到有几个人写书，他说到我们不记得日子，我们记得什么？瞬间。我们不记得几十年前那个日期发生了什么事，反而有些的东西我们记得瞬间，我们还记得那瞬间我们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不是用时段，不是用日子，你在哪一个年龄的阶段，而是用你有没有这种瞬间的经历。同样的，也有类似的说，人们会忘记年月，却记住了瞬间，却记住了瞬间。我称这些记得的瞬间、记住的瞬间为决定性的时刻，决心性的瞬间 defining moments， 不在乎长短，乃是那一刻，也许就是一个念头，也许就是一瞬间的一个感动，一个在脑海里面好像彗星呼一声刷过的那种的感动和念头想法。但是这一刻的念头决定感动对你的人生里面是决定性的，确实包括你的幸福、你的人生、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的家庭，更包括你的永恒。我觉得人生里面也有很多这种决定性的时刻，我们都很珍惜决定性的时刻。包括有的人那一天他遇上了危险，反正他就有那种什么直觉，他就不坐上这个车子或者是走这条的路，他就有那种的一瞬间的念头，然后他就避开了一些的危险。我说这些人认为就是那一瞬间的想法决定改变救了他的自己的命，也救了他身边的人的命，这个也是一种决定性的瞬间。但是我们有没有做这另外一种决定性的瞬间，就是不是你的肉体的生命、今生的生命，包括你永恒的生命、天堂与地狱那一种的决定。我们称这个为信主的时刻，那就是你人生、你永恒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defining moment， 那是一种瞬间的感动。记得我信主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能够阿们，就是那一个瞬间听见了福音的信息，你心中就有感动，我知道神爱我，我知道我有罪，我知道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了。虽然圣经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次，我更没有用科学去证明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但是那一瞬间我相信，那种莫名的感动，我没有去抵挡阻挡，我们称它为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一瞬间决定性的时刻决定了你我不只是今生，而且是一种的永恒。 当我信主之后，我还有另外一个 defining moments， 就是讲员在呼召的时候，你要把你的一生最光辉的时刻，在你金钱、时间、能力、体力方面，你都也许是人生里面最辉煌的时刻、最理想的时刻，你能够奉献给主吗？一生为他所用，全时间的服侍他吗？那一瞬间我心中就有感动，我不阻挡，我也不消灭，那一瞬间决定我了一生 的服侍，一生的人生。弟兄姐妹，无论你今天在哪一个阶段，你有多少时间、财富、体力，上帝在瞬间的感动，不要去抵挡，不要去消灭，那是很真实的。那一种的感动不是你坐下来去筹划筹备我有没有足够的时间、体力、精神给主用，不是用人的计算的。虽然感动之后我们还是要坐下来理性的去准备、去分析，但是那一刻往往就是最真实的一刻。我们不像玛利亚，玛利亚有肉身的耶稣同在，他抓住那一时刻 defining moment， 恩膏耶稣。我们今天也有耶稣的同在，我们也要把握主的同在，因为主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所以主耶稣的今天的同在，在马太福音28章我们都很清楚的，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相信一个真是要经历主同在的人，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是能够把他的人生的金钱、体力、时间用在把这美好的福音传扬给别人的人。这是主耶稣所看待的美事。我们今天要把握机会，抓着机会传主的福音。主基督再来，不需要再传福音了，一切都已经定案了。或者你我去见主的时刻，所以我们今天要抓这机会，把握时光，传主的福音，经历主的同在，让我们的人生在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件美事，能够一直美下去。好，我请在座的，如果你今天有瞬间的一种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上帝在你心中对你的说话，是很真实的，是你的 defining moments， 决定了你的一生，决定了你的永恒。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主已经说要遵照他为救赎主，而且是生命的主，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人生献给他？好像玛利亚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主，让主来使用呢？所以我请大家一同的跟我做这个祷告，无论你是没有信主的还是已经信主的，我们一同来以这个祷告结束。慈爱的天父，我愿意认罪悔改，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赐下新的生命，做我你的儿女，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是